家好，欢迎收听 OMG 543。Oh my god， 543，我是茂桑。对，今天还是只有我哟。刚好可以来说一说最近碰到的话题，就是反正我就是前阵子放暑假嘛。然后虽然有去团购店帮忙，可是空闲的时间就是时间多了比较多，然后比较弹性，所以我就约了一些蛮久没有一起吃饭的朋友吃饭。其实真的很久没有，就是没有见面啊，因为约了很久啊，可是没有一次可以成功啊。不是定好时间然后因故取消，就是已经要出发了，然后才发现就是有一些突发状况这样子啊。对，好多的那个聚餐都是因为这样取消。然后从疫情结束到现在，有些朋友还是没有见到面哦。对，你看这么久了还是见不到面。然后就这一次难得有一个比较长的休假的假期，我就很开心的约了其他就是几个朋友的那个饭局这样子。那虽然是久久见一次面啊，大家还是会在 LINE 上面聊天，还是会 follow 一下说可能 FB 啊，或者是反正社群啊，就是会看一下大家最近好不好。那如果真实见面的话，哦，很久呢，有的已经超过3年，然后有的反正就是很久没见面的啦。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很忙，对，然后有的是有家庭，然后有小孩，然后小孩可能大一点的呢还要陪他考试。对，我就觉得，欸，大家都已经就是有自己的家庭，然后有自己的生活圈，所以你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啊，就是说走就走，你想约就约的那种状况。对，反正还要送补习啊什么的，很多方面要兼顾啦，所以相聚在一起时间很不容易约。那在这一次就是不同的朋友聚餐里面出现最多的问题，对，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好多朋友都问我说，欸，你真的没有要结婚啊？口油，我也不太懂怎么会是就是会转到我身上来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已经无话可说了吗？还是其实你们私底下都已经串通好，然后可能跟不同群的朋友串通好，然后才来跟我吃饭？因为我讲的都不是，就是不是同一个饭局哦，我讲的是好几个饭局哦，然后出现一样的问句。你们到底是希望我结婚还是希望我不结婚呢？我比较想知道这个答案。这个问题其实我不觉得它是个问题，因为比较熟悉的朋友知道我本来就没有结婚的打算。那这个也不是我在开玩笑而已啦，就是无论在有对象的时候还是没有对象的时候呢，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把结婚这个选项就列入在我的选择里面。对，没有。你可能同居我可以接受，可是不一定要结婚。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没有生小孩的打算啊，从我出社会，对，聊到真的比较成熟的问题之后，我都有说我不生小孩。那既然没有生小孩打算，我觉得结不结婚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对，你碰到喜欢的人可以在一起，然后你可以同居，可是我不一定一定要结婚嘛。对， 我是这样想。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单身很自由啊，而且单身久了，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很难跟别人相处，尤其是这一个跟你相处的人可能还要跟你睡在一起，然后你睡前会看到他，你起床还是会看到他，然后起床之后呢还是会继续看到他。天啊，光用想的我都觉得好烦哦。我就是很怕很快就腻了啦。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当然还是有优点啊，你比如说睡前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谈谈心啦，然后情绪不好的时候有人可以安慰你啊，或是感觉不安的时候，对，焦虑不安的时候，你就是有对象可以搂搂抱抱亲亲啊，让自己的心情比较愉悦。诶，这是有根据的哦。就像那个小 baby， 小 baby 很喜欢亲肤的感觉，亲近的亲，皮肤的肤，亲肤的感觉，就是皮肤接触的那种感觉啦。因为他们早期在妈妈肚子里面呢，就是只能透过感官的神经来感受妈妈的情绪波动跟外界的那些声音啊，或者 外界的波动。然后他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大家都说，欸，胎教很重要，因为外来的声音或者是情绪都会直接影响到宝宝的心理。对，所以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他很自然而然的会跟别人亲近。就是为什么有的宝宝就是一放下来就哭，对，因为他感受不到那个亲肤的感觉，那亲肤的感觉就会让他有一点安定的作用。对，那我们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啊，那长大之后在做亲肤接触的时候是有一个安抚情绪的作用存在的。曾经就跟很多朋友聊过啊，很多的女生朋友呢很喜欢拥抱跟牵手的感觉大于接吻跟亲密接触。对，女生本来就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所以她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透过这些安抚安定的动作，他们会很快很迅速的回到那个小宝宝的状态。所以在这边奉劝各位男性朋友们，如果不小心碰到另外一半的地雷，而且已经踩快要爆了，快引爆的时候呢，赶快抱抱他，你赶快牵牵他的手呢，安抚安抚他， 啊、还有这个时候不要亲亲好不好，你亲下去我觉得一定会立马爆炸你就是抱抱他牵牵手，或许你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哦、这个就是亲肤亲肤作用啦、嗯、那再回到刚刚上面的问题啊，就是聚会的朋友里面其实不是只有 for 我啦，就是我说不是只有我是未婚或是我是单身，对，其实在我们这些就是单身跟未婚的人里面啊，我觉得我自己我个人调适的非常好，虽然不是每个人跟我一样啊，有的人会有一些单身焦虑的问题，他觉得在这个年纪还不结婚，然后你生小孩就会来不及啦，然后甚至年纪再大一点能不能生也不敢保证，可是呢有另外一半又可能没有，就迟迟没有表示要不要结婚、不然就是还没有另外一半的，对，可是不过 我就是偏偏自己很想结婚的那一种，对，我不是说我啦，我是说偏偏自己很想结婚可是另一半没有表示，然后没有另一半什么的，就会自己越想越恐慌，对，这个时候都换就是基本上都会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正常人都会这样做，可能就是啊隔壁大妈介绍的谁的儿子啊，或者是谁家亲戚的小孩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单身未婚的就给你凑在一起，可能长得有点抱歉或者是有部分的缺点等等的。我听过一个最扯，就是朋友的邻居介绍了一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经济条件还不错，然后车子房子都没有贷款，也有正常的工作，如果要以条件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上等 A 货，对，上等货，可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会发酒疯，对，除了酒品不好以外呢他又很爱喝酒，对，每次喝完酒之后就六亲不认啊，然后摔东西啊，发酒疯啊，据说他的前妻就是这样离婚的，那后面结不了婚也是因为这个坏习惯导致的，但是他这个酒就是戒不掉，然后那个媒人婆嘛，就那个邻居嘛，就一直强调说啊，对方的条件有多好又多好啊，可是因为你就是附近邻居，而且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发酒疯的情形，没什么好隐瞒的，也盖不住，然后他还跟那个我朋友说啊，反正你年纪大了，对，除了这个坏习惯以外呢，这个男生条件是很好很适合你的啊，巴拉巴拉巴拉，听到这里你们会答应吗？就算退而求其次好了，也不该退到这个地步吧，我觉得酒品不好很可怕呢，就等于是喝了酒之后你就断线了，你断片就算了，你断线耶，妈呀，你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谁可以保证？不过就是想找个结婚对象，你为什么要拿你自己的命去赌呢？对，因为酒精上瘾的人真的很可怕，他们当下不晓得自己到底是在干嘛，真的太危险了。可是呢我这位朋友我觉得他已经有所谓的单身焦虑，对，他甚至还跟男生去看了婚戒、哦、就是从邻居媒人婆介绍之后，他们有出去吃饭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要说有没有在一起，其实大家就是有共识就是要结婚，对，所以他们去看了婚戒，然后到那时候就是我们聚餐的时候呢，就是到了挑婚戒这一步了，可是后来是我朋友他妈妈他父母亲没有同意啦，就是还没有同意，那女方其实有一点点迟疑，对，因为他分不清楚到底自己是就是自己想结婚还是应该要结婚，对，哇，这个好像绕口令哦，可是他是很实在的问题呢，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建议啊，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毕竟已经有产生焦虑了嘛，就是单身焦虑嘛，所以就是只能让他自己去做思考跟决定，对，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做任何的决定。那其实也不是只有男生对象是这样，就是我有听过有男生的朋友被介绍一个女生的对象，那这个女生长得很漂亮，我没有看到照片哦，就是还蛮漂亮蛮美的，然后身材也很好，据说工作能力也不差，那唯一他有个缺点，就是其实也到了这个年纪了，大家就知道下一步就是结婚打算了，所以有什么不能讲的也会在这个时候都讲出来，就是诚实嘛，对啊，然后你诚实之后呢行不行马上就可以决定了，也不要太浪费时间，所以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自己自曝的缺点，就是说他有卡债，他欠了将近快300万的卡债，他不是那种房贷车贷这种贷款哦，他是卡债，信用卡的卡债，当然没有人知道这债务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也没有去问很细啦，对，然后那个男的知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去问，只是确定就是有欠钱，可是就一般人来了解啊，你信用卡消费一定都是自己自愿的行为嘛，对不对，你可以欠到几百万，你唯一可以想象的就是他的消费历史很惊人，就是他很爱买买买买，这样花钱不手软啊什么的，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以卡养卡，不过不管是怎么样造成的，没有衡量过自己的经济能力就去消费的人，因为以卡养卡也是一样的意思嘛，对，你没有衡量过自己的能力然后你去做这样的消费，你才有可能让你的卡债暴增到几百万吧，对， 可是我那个男生朋友还是说，就是他们也是有相处，他觉得这个女生相处下来的感觉真的很不错。那女生有跟他说啊，卡债的部分他自己会还，然后甚至提到说这些都是婚前的债务，所以不会影响到婚后的财务问题。欸，他讲的是对的，对。所以男生就有考虑说，嗯，是不是干脆就选择跟这个女生结婚好了，因为家里就希望他赶快结婚啊。然后他认为说女生也没有欺骗他，他也没有隐瞒他，他也说了卡债自己会负责，所以他认为，他自己认为说，嗯，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解决方式就是女生自己解决。那聊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在场的人都会觉得太危险，对，有点危险。因为你选择这个女生的时候呢，你最大介意的问题是她卡债。她有还有讲到一些东西，可是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就像我们听到，我们就觉得，哎，300万的卡债才是最大的问题。对，就是她也是针对这个卡债，就是提出来想听听我看我们的想法嘛。所以没有不是其他的问题。对，那在这段关系还没有确定之前，你已经有这个部分的质疑。对，那我觉得这个质疑啊，一定会是你们之后最大的问题所在。我们不是只有我这样想，就是我那些朋友也是这样认为的啦，所以我们也是很坦白的跟他说啦。虽然说诚实很好，可是还没有结婚之前你就把底牌全部摊开来了，对，很好，我觉得很好。既然已经就是你要说他是素食爱情时代，我也觉得可以，因为没有欺瞒，没有欺骗。不过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等到你们结婚之后呢，就是要共同生活了，所以酗酒问题不是问题吗？卡债问题不是问题吗？虽然这些都是各自的问题，可是谁能保证之后，就是结婚之后这些很明显的问题会不会是活生生的导火线？对啊，我们局外人就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啦。嗯，已婚的也是这样认为哦，而且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因为就他们过来人的经验啊，他说你那些婚前啊，已经知道那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会在结婚之后，就是争吵里面会被翻旧账，可能是很微不足道的。对，你都会被讲个800年，更何况我们都觉得这两个问题不是小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蛮特殊的，对， 我比较想讲的是这一个，就是，嗯，我那个朋友女生，对，我要讲的第三个，这个是一个女生的朋友，她公司的主管非常非常喜欢她，然后主管是上偶，然后60几岁，因为他们两个相差30岁，然后这几年就要退休了，而且非常非常有钱。我朋友已经跟他在一起了，就是他同意主管的追求，所以他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对，相差30岁的男女朋友。那有考虑要结婚，就是因为女生本身就有，就是也是也那种单身焦虑，所以挑来挑去呢，他还是觉得这个男的主管是最有，应该说最有条件的啦，所以后来有考虑要结婚。大多数人会觉得说这一定不是真爱，不要说大多数，我也觉得不是真爱。那女生也很坦白说，她就是想要他的钱啊，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不用这么辛苦的工作啊，他可以理所当然的过有钱人的生活。当然我们开玩笑，我们就说，哎，那个老头子帅嘛，我们就叫他老头子帅吗？帅吗？如果帅的话完美嘛。因为有些男生虽然年纪大，可是保持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会有一股就是男人的成熟魅力哦。对，他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太完美了。可是呢，事实的真相是呢，对方是个秃头然后又胖的一个老头子。我们看照片，我们觉得这个如果当他爸可能大家也不会怀疑，真的就是那个样子。虽然以貌取人是不对的，可是没办法，我也不认识那个就是那个主管嘛，然后你年纪又差这么多，所以我们也只能用外表来表示不赞同。不过我那个女生的朋友她讲得很实在，她说这几年他为了要不要结婚，就是感觉到，哎，我已经30几岁了，然后我还不结婚，我真的嫁得出去吗？然后我现在还不赶快计划下一步的话，我到底还有多少筹码可以在未婚的市场上就是有好的发展？这个就是一样嘛，就是回到就是单身焦虑嘛。他说他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么努力的工作，不过就是为了赚钱嘛，对吧？然后赚钱就是为了享受生活呀，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那他现在可以透过选择这个男人来达成这一切的目标，到底有哪里不好？其实我有被他说服，欸，说真的，如果依照结果论来说的话，他这样的想法是对的，而且他也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啊，他也不偷不抢啊，然后也不是小三嘛，因为他是上偶嘛，对，然后也没有阻碍到别人的幸福啊，然后也没有骗财啊，对，因为他也坦白的跟那个老主管说，其实他没有这么喜欢他，可是要结婚他可以，因为他就是想要享受好一点的生活，然后男主管就是他同意嘛，他也愿意这样给他，对，所以没有骗财。 不过如果变色，我们没有问下去啦，对这个比较 detail 我们就没有再问下去了啦。主要是说这个就是已经在事先都说明的非常非常清楚，那他也因为就是考虑要不要结婚，该不该结婚，然后又考虑到自己往后的生活，所以他做了这样的选择。对，他应该基本上我们认为他是会跟他结婚的啦，所以没有不对也没有不好，就是个人选择问题啦。反正结论就是我只会想奉劝那些朋友啊，你们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对，可是如果你就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像我最后就是第三个分享那个朋友嘛，对，你如果觉得可以的话你就是去吧，好不好？很多事情不是就是听旁人的建议你就会有很好的答案，因为后果是你们自己要负责的啊。不过真的有质疑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太急着做决定，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啊，更何况这个是人生大事，如果稍微有点丢毒就是有点迟疑的话，先稍微缓一缓，甚至可以跟就像我们的聚餐一样跟朋友聊聊，你可能一样会应该坚定你自己的决定，可是你可能会想想别的可能。对， 我觉得聊天就是跟朋友分享的话会有这样的收获啦，那当然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啦，好吧。当然也奉劝各位单身的、未婚的、想结婚却结不了婚的，你千万不要对自己产生质疑跟焦虑。对，我一直强调，所以我说这一集我要定成单身焦虑，讲的是别人哦，我并没有焦虑，好不好？你们一定听过所有周遭朋友跟你说千万不要结婚这句话，从我年轻听到现在，虽然也是年轻啊，大概听了800遍，可能不止8000遍了吧，每个人都在劝我说你千万不要结婚，因为他们都很渴望回到单身的时候，然后很想要回到自由自在啦、无拘无束的单身生活。我是不晓得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有这么饥渴的想法啦，我是很享受我目前这样的生活。对，那我反正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不用配合另外一个人，然后我也不需要跟另一个人报备，就是我也不用去就是处理他的情绪或什么的。那当然缺点也是有的啦，就是有时候你想要讨论事情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及时很快速的找到一个人，让你想要抒发你的情绪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让你无条件随口随到嘛，甚至无聊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 uncle 就是接受你无理取闹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自己慢慢消化的，真的需要有人聊天的时候呢，我还有朋友吗？不是吗？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另一半啊，或者是男朋友啊、女朋友，就反正我还是有其他朋友的嘛，对不对？尤其像我们这样已经过了就是你知道冲动的年纪，对，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把自己过得很好啊，然后养得肥肥嫩嫩的，哪里又不好啊？就跟之前就是有一集是在讲那个单身公害那一集说的一样啊，对，我们很辛苦的把自己养得肥肥嫩嫩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太委屈自己反正外表啦一定会随着岁月啊，你就是慢慢有变化，不过内在的历练才是我们的精华，对，我们是有精华的，你凡事可以讲究，可是不要将就。对，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将就的年纪了啦，你不要去理会别人说你眼光高啦、挑三拣四啦、有的没的啊。对，我最常听到就是亲戚问说啊，你不能这么贱啦，啊，你 眼光不要这么高啦，巴拉巴拉。其实这是我的选择，干你屁事啊，是不是啊？最后呢，还是要祝福各位很急着要结婚的人，因为很着急，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很顺利的找到结婚对象。然后如果说可能还在就是选择的人啊，麻烦你可以放宽一下你们的标准嘛。比如我就听到很多人讲说他就设定一个就是高标或低标，反正不管啦，就是不能低于低标啦，然后高标到哪里是最好的啦。对，最常听到就是也是金钱的问题，是收入啦。对，你们可以放宽你们的标准，比如说好，从那个预计年收入200万的人，你可以放宽到年收入100万就好了吗？因为你自己也没有赚这么多啊，你怎么要求别人？或者是你可能要求对方有房有车的，你要不要等你们结婚之后你也负责一半，好吧？这样你们两个不就什么都有了吗？是不是？这也是一个结婚的方式呀。所以再次强调哦，我刚刚只是说放宽你们的标准，不是降低你们的标准。我刚刚讲了嘛，你不能将就，对，所以我是放宽并不是放低，不是降低， OK， 毕竟层次不要差太多啦。你不要说哎，可能你的年薪可能好了100万，对，如果你去找到一个可能打临时工的，对，不是说他没有前途啊，实际上你们就是金钱观差太多嘛，对不对？这就是层次差很多，因为层次差太多的人你没有共同的话题， 对，然后 你这样的话，你婚姻生活也是会维持的非常辛苦的。不要再被单身焦虑绑架了，对，你这是你的选择，你要好好的去适应它。对，当然它也不是一个一定的，搞不好可能像我好像妈妈上来说好了，我可能不结婚，我可能没有结婚打算，说不定我明年闪婚对，不一定啊，对，它不是一个绝对啦，只是说你要去想想看，因为现阶段就是单身嘛，对不对？你要想想看，已婚的人不见得过得有比我们好呢。对，因为他们所就是他们所承担的部分，不管是情绪啊，或者是经济压力什么的，都是 double 的。对，有的甚至就是有小孩的人，甚至可能是三倍、四倍。对，所以他们不见得会比较轻松哦。总之，单身的人有单身焦虑，然后已婚的人也会有离婚焦虑啊。对，这个部分我们下次有机会妈妈想再来分享周遭朋友的例子吧，因为最近这个年纪真的太可怕了，好多朋友都想要离婚，到底是怎样总之啊，焦虑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会因为这些无形的焦虑然后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这才是不健康的哦。对，这就是对妈妈想今天要分享的单身焦虑，记得好好调适自己的心情，让自己过得开心最重要，什么样的结果它不代表全部。对，搞不好之后就像我讲的嘛，搞不好之后可能我会改变我的生活模式，或者是我可能会闪婚讲到这里还是闪婚不管是怎么样啦，就是尊重自己的选择，对，不要让自己太过焦虑，好不好？在这么忙碌的时代，对自己好一点，放过自己吧，好不好？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拜。